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今天当我们看见数量的增加，礼拜堂多大，表示我多少是多少的国世袭过了，我今天有多少的国子，这些报告数目是拆船年会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我记得60年前中国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杨绍堂，他讲一段话我到现在不敢忘记。他说呢，我最喜欢我神学院的学生世袭回来的时候报告数字，我很喜欢听报告数字，但我要很严格说，我最怕也是听报告数字。我那个时候我才21岁，我读他的文章提到这两个字，我吓了一跳。原来报告数字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真正神的仆人也很惧怕听报告数字。如果报告的数字中间有偏差，是故意加上去，是为了使人感到你厉害而自己把它数目把它整个言论起来的。2000说3000，5000说8000，8000说10000，你要知道生2000个孩子是很苦的，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带过去的。你要知道真正的数目是神所喜欢的。如果你点数百姓是出于你的骄傲的话，你就是神许可撒旦激动你，然后让你可以受鞭打管教。如果你点数百斤是为了神的国度，神要差遣那些精兵去打仗，你要神的国扩张，神得着荣耀，是真正实实的，是脚踏实地的数算诚实的归荣耀给上帝，那神就要把这些好好记载在上帝的道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速度是动性的，速度不是静性，速度是进行之中的，速度不是拿来拍照做纪念的，这速度是不能一刻缓慢下来，因为不进则退。所以呢，你们不要像那些人好像赶不上一样，有许多的人赶不上，因为赶不上他们就掉队，他们就落伍，他们就变成时代的渣滓，他们就没有办法在时代的前头指出神的方向，没有在时代的前头指出危机的所在，没有办法在时代的前头指出试探的来临，没有办法以守望者的身份高呼我们应当预备与外敌征战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因为掉队了，因为落伍了。速度这样重要吗？重要。我相信呢，应当研究速度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spiritual speed, The theology of the speed of growth of the church,教会增长的速度应当怎样定，应当是怎么样。有许多许多的教会用逻辑的方法来数学化教会的增长，我看这样的教会已经好几个了，我不必提。有一些的很著名的教会，我们如果一年这么多人信主，那么这样的人见证开几个布道，说明年大概多少人，后年大概多少人，所以他们就印出一些传单出来，我们在几年里面教会会变成这么多人。有一个教会在新加坡，在32年以前就定下他几年里面要变成4000个人。过几年以后，我再看他们的教会，连1000个都没有达到，因为他是用什么？用逻辑数算法，用推算的办法。我们看见这么多人信主，有这么多布道说，有这么多人传福音，传福音有这么多，有多少的 drop rate, 有多少人会来信主？就这样算，他算到现在。到今天不但没有达到，又衰微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尽力做，然后呢结局交给主。大家说，我们应当尽力做，然后结局交给主。这是忠心的人责任感严肃的一种表现。你有真正严肃的责任感，你一定要 to cope with the speed of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Not too fast, not too slow, but always in the same steps,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for the age which You and I are in it. 上帝永恒的旨意为我们这个时代定的是什么计划？上帝在这个时代要我们成就的速度是什么？上帝的永恒旨意中间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定的一些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到底看到没有？那我们做出来没有？我们做出来有没有看见神的引导？是不是顺从他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时以先驱走太快的话，或者我们因为懒惰走太慢的话，那我们都不能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你看见很多教会它的周年纪念刊吗？有没有啊？周年纪念刊充满数字，对不对？周年纪念刊充满历史，对不对？我过去我们几年有青年团契，几年有唱诗班，几年有拆船队，几年第一个分堂，几年第二分堂，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分堂？复数。这个叫做周年纪念刊吗？就叫做周年纪念会吗？你们以后可能很多会做教会领袖，我告诉你，纪念神的恩典，就不要单单想过去，因为圣经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纪念日是叫你纪念自己的失败，那么想以后应当怎么样，不是纪念你过去多么伟大。如果你要纪念，你纪念神的带领，加上神的管教，神的提醒，神的盼望，神的吩咐，神给你的挑战，你前面要做什么？这样呢，教会的纪念的就变成有意义的纪念的，教会的拆船就变成向前看的拆船，不是向后看的拆船。愿主使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要像那些赶不上的人，不要像那些速度已经掉队落伍的那些人。我们中间不应当有一些人是像他们那样是掉队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小孩子跟老人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小孩子对你说，我以后我长大以后，叔叔我以后大了以后，叔叔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已经成长以后，我高起来以后，他总是讲以后以后。老人家呢，我从前，你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我从前，以前我以前，以我前我以前。这是老人家跟小孩子不同的地方。小孩子向前看，因为他以前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他以前没有什么记录，以前没有什么成绩，以前没有什么分数单可以交代的，他就是这个小孩子嘛。 The only thing he has is the future， 只有未来。所以他就是我以后，他就用盼望，用空虚的心盼望填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成为他生命的内容。今天教会这样的人多吗？很少。今天很少教会对前面有计划，很少教会对前面有伟大的雄心。如果有的话，请你不要为自己定数目，刚才讲过了，你要神的引导清楚，你要神的真理扎根扎得扎实，你要真正把上帝的话教导下去。我为什么今年60岁决定这样每个礼拜飞到这边来，决定这样跑，决定这样讲，决定这样累？我想应当好好在一些人身上打根基，使他们真明白神的道，真明白一些原则，真正扎扎实实的明白。我深信神会预备一批人，在这样的查经的聚会里面得出很扎实的内容，很好的造就。阿们。我盼望更多人，但我不要讲多少，我盼望我们 每个人都要为主做见证，都要领更多的一同来领受，免得我们变成自私的人。那我们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些人要出来竭力追赶，虽然疲乏仍旧追赶，这圣经的话语，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时间表是照天上所定的旨意写下来的，不是按照人的思想写下来的。主啊，我今天不知道，你没有把时间表给我看，你也把数目你没有告诉我，你没有启示数量的问题，但是至少你告诉我，我不可懒惰，我也迎群不可懒惰，常常活着侍奉上帝。罗马书12章11节12节告诉我们怎样活着，怎样迎群侍奉，我们祷告要恒切， 我们在患难中间就忍耐，我们要真心实意来侍奉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对以后的日子没有一个真正信心来侍奉的话，那我们很可能我们就垂头丧气了。那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主的引导，照着神带领的速度前进的话，受亏也不感觉到什么痛苦，我们就是许多许多在今生的吃亏吃苦不要紧，因为我们里面甘心情愿与圣灵同步，这个人有特殊的喜乐在他的心中。阿们，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赶不上了，反正就是上帝要我们做一个赶路的人，在天路里面，在天国的道路上的人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他们就进了天国，努力的这条道路的人就是那些跟圣灵齐步不要掉队不要落伍的人。所以呢，我们应当允许，应当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上帝对他显现，对他讲一句什么话呢？约书亚，你年纪老了，可以退休吧，是不是呢？约书亚，你年纪很老了，你应当好好查医生看病，不必多做。一个年轻人一个礼拜44个钟头，我通过你22个钟头可以，是不是呢？上帝对约书亚年老时讲什么话？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下面一句是什么？谁知道举手？你未得之地还多。我每次读到那一句，我要哭出来，因为神是这样对待他的仆人。上帝不像平常的，你做了很多了，现在可以退休了。你年纪老迈，功劳太大了，开一个欢迎，就这个开一个这个对你的尊重的大会吧。上帝说，约书亚，你年纪已经老了 ，old already, but not yet. So many places, so many lands are not yet conquered. 你已经老迈了，未得之地还多。我不知道约书亚那天会不会睡觉。我不知道那天约书亚怎么样祷告认罪。但是圣经记载下来，耶和华向他显现说，约书亚，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未得之地尚多。表示什么？神的追讨。你每次在圣经看见神的追讨都是很严肃的。亚当，你在哪里？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约书亚，你应当征服的地还没有得，你的努力在哪里？这些都是神的追讨。我不是把那一代灭绝，然后交给你跟家了吗？我不是让你继承摩西，把他们带到进迦南吗？我不是告诉你要为征战而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吗？摩西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去，他死了，你要带他进去，但是连你自己快要死了，你老了，你所得到的地这么少，为的之地还多，你已经老迈了。上帝不多讲话，就是这两句发人深省，使人没有办法抗拒，也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自己辩护。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你未得之地还是很多。今天所有的老牧师应当为这件事，为这句话重新求主给我们力量。今天每一个懒惰的人应当悔改，今天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没有结果子的人，应当重组读这句话。你未得自己尚多，你是赶不上的吗？所以呢，接下去你就看见第四章说，约书亚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的安息，没有，他们在安息的地，在应许之地征战，但是他们没有征战，没有克服，没有。所以呢，摩西到最后死在旷野，约书亚进了迦南，却没有征服那些应当征服的地。所以约书亚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从我们的尺寸来看他很伟大，他很有成就，从神来看他还没有达到应当到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 约书亚年老的时候，至于我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我请你们立志，你们不要拜偶像。但是他死了以后，约书亚离开世界以后，以色列民族就离开耶和华，拜偶像。他们真的安息了吗？他们真的得胜了？他们真的进了迦南美地，得入应许之地，进入耶和华的安息吗？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了这一大堆以后，你再读这一两句话，你就更深入的就同明白了。我们大家再读第一节，大家一同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或有人实乎是赶不上。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当他讲完第一节又第二节，就把更可怕的一件事提出来，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正如传给他们一样，只是福音传给他们，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我读到这件事情，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件圣经提到了为什么掉队，为什么落伍，真正的原因。回到第三章最后一段，同样有原则，不信，不信，不信。那么呢，如果上帝没有把信心赐给他，他怎么信呢？他们如果没有信心怎么信呢？所以有一些人就说，我不能信，因为既然信心是从上帝来的，他没有给我信心，你不能怪我不信。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你听过人对你这样强辩过吗？所以我今天呢，解决了另外一个信心的神学的问题。我们要分信心成为四种等类，那看这个信心哪一种是人家负责任的，哪一种是借着道而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的道调和。换一句话说呢，这里给我们看见道是传给我们，也传给他们。福音我们已经听了，他们也听了，传的是一样的，福音是一样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听了没有？我们听了。他们听了没有？他们听了。但是果效不一样。为什么同一堂聚会，有人听完道一生就改变，有人听了完全无动于衷？为什么同一篇道，有人听了彻底悔改，有人听了抄抄下来就去别的地方讲道的一些材料，就是自己无动于衷？我告诉你，回应很重要。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听同样的道，同样的上帝，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源头，同样的内容。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对道的回应，每一个人是不一样。就在这个回应中间决定了我们以后与这道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保罗有一句话，有人终究学道却不明白。大家说，终究学道却不明白，这种人是很可怜的。他还有信主以前什么都不明白，他信主一生一直学道，学了几十年，听到做礼拜还是不明白。所以反正他就是不明白，来也不明白，去也不明白，没有受洗以前不明白，洗了也不明白，再跑到几个教会多洗几次还不明白，他什么聚会都参加还不明白，从年轻到年老什么机会都参加，他总是不明白。保罗说，有一种这样的人，终究学道却不明白。那么为什么原因呢？保罗没有讲，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说，没有用信心以所听得到调和。换一句话说，当道理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从我们耳中传进去的时候，你里面的回应就是因为信，所以把那个道调和起来，这个道就在你心中活泼有功效的产生效用，改变你，建造你，使你的灵命被建起来。那么这个信心你所听的道调和是哪里来的？那是上帝没有给我信心的。那归正神就常常强调的就是信道是什么？从听道来的。 Faith as a resultof hearing to the word of God. So the seed of faith is contained within the word of God. 所以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听到了一个有信心种子的道在里面。所以你听到以后呢，这个道就在你里面呢产生信心的果子出来。那么你说这件事情不是违背这个道理吗？是啊，这句圣经没有说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句圣经说是你要有信以及你所听的道一同飘活。所以这里的信心变成好像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信心好像自发的而不是他赐的，信心好像不是外来的而是内藏的，这个里面隐藏着本来就有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所以我在解这句圣经的时候，我就要把信心的四个层次同大家好好的分享。第一个层次就是自然的信心，就是神原先创造人已经因为这种信心呢，就是对某种最基本真理与生俱来的清楚的根基性的认识。我再讲一次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certain truthwhich is given and implanted by God even when you were created. 所以这样神造你成为人的时候，就在你心灵的深处赐下某一种的知识，这种对真理的知识就是初步的信仰，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那这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第十八节那一句话所讲的，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进的人身上，不前不义的人就是那个阻挡真理行不义的人。阻挡真理这四个字的原文是压制真理 suppress the truth， 他心中有一些的真理他就压他压制他，然后呢就勇敢行犯罪的事情，神的怒气就显明在他身上。但那一个被压制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种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自然的信心。这自然的信心在哪里？在普遍恩惠里面。这普遍恩惠显明在哪里？在普遍启示中间。所以现在把三个名词都提出来了 The natural truth, the common grace, and the general revelation。 我们用英文讲一次好不好？ Natural truth, common grace, general revelation。请你注意，归正神学是很注意恩典的两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普遍恩惠，第二种的恩叫层次叫做特殊的恩典。那么普遍恩典是赐给谁？赐给每一个人。特殊恩典是赐给谁？是赐给某救赎的人。所以普遍恩惠又叫做普遍的这种恩典，而特殊的恩惠又叫做救赎性的恩典。So common grace and saving grace. Common grace is generally given to every person, and saving grace is given to the elect, predestinated ones of God. 神所预定，神所拣选的人，最后他们得救的时候，他们领受的恩典是救赎性的恩典。而普遍的人，每一个神所造的人也领受恩典。这种恩典是什么？是普遍恩典。是神赐给每一个，无论是选民，无论不是选民，无论是有宗教，无论是没有信仰的，无论是有神的，无论是无神的，都蒙恩。现在我问下面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基督徒什么都做不成功，而非基督徒什么都发达？有没有？有。有没有不信主的人算术、科学比基督徒做得更好？有。那可能你就常常拜给非基督徒，所以你马上有有没有非基督徒乱来做生意常常发财，基督徒很诚实结果发不了财，有没有？那么请问这些非基督徒的发财甚至犯罪以后的成功，他们对自然的研究得到准确的答案，他们身体的健壮，精神思想的清晰，他们在一切科学从世界中心地位的成就，是他的功劳还是神的恩典？还是神的恩典？是神在他身上他没有觉悟的恩典，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 mentality， 我们的这个 worldview， 这德文叫这个 Welt Anschauung， 叫 Welt Anschauung， 就是这世界观。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是用神的主权 宝座所涵盖的一个万有的世界，怎样在神的恩典和神的智慧之下被他管理的眼光来看，非基督徒的健康是神给的，非基督徒的生命是神赐的，非基督存在是神创造的，非基督的机会是神许可的，非基督的成功是神许可的，所以这些都是恩典，这些恩典叫做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是赐给每一个人，但是非基督徒所领受的恩典中间，除非有一天他信主了，他知道原来上帝为他预备了另外恩典，叫什么救赎性的恩典，这叫做 saving grace， 你明白吗？那基督徒呢，救赎性的恩典是很清楚的，因为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因为他是蒙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基督是谁是基督徒，你的父按他的先见所拣选的，基督徒是谁是基督徒，是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与蒙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那是全本圣经最好的基督徒定义的唯一的一节圣经，把圣父圣子圣灵共主都摆列进去了。好，现在我继续讲下去，这样呢，上帝有普遍恩典，上帝也有救赎的恩典，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回答回答回答，哪一个更广泛的范围，普遍恩典，哪一个更重要更永恒，救赎。上帝要以撒承蒙应许，上帝说我也赐福夏甲跟以色玛利所生的，夏甲跟就是他生的以色玛利照样赐福给以色玛利之子成为大国，所以这个赐福是什么，是 common grace， 但是应许的是什么，是 saving grace， 所以这是不一样。那么上帝的启示也是一样，当上帝启示万有的时候，使人知道它是存在的，那种启示是有目共睹，在被造之物中间显然显明出来，使人看见不可推诿的，这个叫做普遍启示，又叫做自然启示 natural revelation or general revelation， 人从自然启示，人从普遍启示中间所能认知的有关于上帝的事情是什么呢，神的存在，神的能力，神的永恒，神的智慧，同神普遍的恩典，这些是自然启示包含的那些。但是呢，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要审判罪恶，神要把永生赐给人，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在大自然看出来，你能不能从大自然看见神要差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你不能看到，所以那个叫做特殊启示。所以特殊启示同普遍启示是分开的，普遍恩惠跟救赎恩惠是分开的，用英文的常用的名词归正神学是用 common grace and saving grace，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 大家说 ，Common grace and saving grace，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当你慢慢听清楚，你思想的架构就建立起来。所以这样说来呢，所谓的自然的信心在哪里？在普遍恩惠里。所谓的自然的信心怎么建立起来？是从普遍的启示里面建立起来。So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general revelation in the realm of common grace, man is given natural faith. 这是第一种信心，明白了？明白了吗？我很想给你考书，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神学院毕业，这些事情都不清楚。你们呢是上神学课程，我的解经是神学解经，我的布道是神学布道，我的副教是神学副教，我讲的有关基督教信仰系统里面都是用神学基础来讲的。那么我如果跟你谈哲学或者神学所批判的哲学，这样是你建立架构的时候，你不会六神无主，你不会毫无方向，失去根基，没有原则的附和别人，你不会出卖信仰，而且讲下去。所以第一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是自然的信心，是神已经赐下的信心。你说这些根据圣经有没有？有。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人看诸天，基督徒也看诸天，世人有没有看见诸天呢？有。他们看见大自然的美景呢？有。所以呢，这神也给他们普遍恩惠。圣经有什么根据呢？耶稣说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坏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人也给恶人。所以这表示普遍恩惠是基督自己肯定的，特殊恩惠乃是救赎的恩典，不是人人都得救，这样就清楚了。所以第一种信心是自然的信心，第二种信心就是因为自然信心中间没有被压制而产生更进一层刻墨真理的信心，这是第二种信心。所以如果你没有压制这个自然信心普遍启示中间真理的一些知识，你没有压制哦，你更刻墨更追求的时候，那你这种信心就是第二种的信心。这就是能够来调和所听见的道理的信心，不是神另外加或者听得到才产生出来，也就是这些圣经所讲。所以他们听得到，却没有用信心一说听得到调和。你说没有听到，听到没有听，怎么会有信？因为还没有信到，怎么有信心去调和呢？原来有第二种信心，就如果你压制了真理，你就没有这个科目；如果你没有压制它呢，你就会有更一层盼望追求真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呢，我们传福音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遇到这一种人，第二种人，就是不压制真理而科目明白更多的人。那这种人很重要，因为许多许多信主的人，他们都以为他信主以前曾经寻求主，曾经科目主，后来有一天终于找到了。到底呢，你说 I found it， 是我找到了。当你认识主的，到底是你找到主还是主找到你啊？是你找到主还是主找到你？你每次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耶稣说哪里好意思，是我找到你，不是你找到。好了，让你了，为什么？因为灵性还不够嘛，你懂吗？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找到上帝，我找到上帝。上帝说从来没有人寻求我，连一个也没有，你怎么会找到上帝？耶稣说人死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他找到你的，不是你找到他。神永远是主动的，但是我们找到神那一天，我们感觉是如此嘛？我找到，因为那一天你找了很多嘛，结果是主找到你。当你主找到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至少感觉上因为我很渴慕真理。那这就是神的道给你听。我告诉你，不是你找到神，为什么？因为你那一天信主，听那一篇道，决定信主，听那一篇道你悔改，连那一天听那一篇道也不是你的计划，对不对？是谁计划那一天要讲那一篇道？是你选的点唱，我今天要听这个，是吗？你没有点唱，你没有选择，就是忽然间那一次的聚会中间，神就给你进到那个聚会，就听到那些话，就受了感动，然后你就流了眼泪，你就接受耶稣基督，事就这么成了。是谁计划的？是神计划的。是谁安排的？神安排的。是谁感动的？神感动的。所以我们不要骄傲，没有人可以以神合作成就救恩。你说这件事你到底在讲什么？用信心一说听得到调和，所听得到不是你计划的，所听得到是神的安排。但是到来的时候，比你那个自然信心产生的对真理更多的科目不压下去嘛？那个科目呢，一有信心你就调和了，那这个就是你的回应的问题。这是第二种信心。当你用信心一说听得到调和的时候，道就有效用在你里面。道的效用在里面一做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现在第三种的信心。信道是从听到来，大家说信道是从听到来，就产生第三种的信心。所以呢，第一种信心不需要听到就有的，就是天然的信心，神已经放在你里面，这是最基本的真理认识。第二种是信心，你没有压制这个真理，所以这个种子就产生科目，产生盼望，产生有一天灵受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这些更伟大的真理。所以许多时候布道会第一天以后，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 我们就问他，有哪一个人愿意更多知道真理的情绪手？虽然你今天还没有决定，你愿意更多明白真理的举手。很多人举手，那就表示什么呢？他们已经预备领受更多真理，明白吗？那就是这里所讲的预备以所听的道条，等到道传出来的时候，他就用了顺服的心，他相信神有真理，他相信神的真理是对的真理。虽然他还不明白，他这个相信就把听的道调和起来的时候，那么神的道就在里面发生功效。这个功效就是等到第四章十二节所要讲的，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有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会提到那个地方。那么第三种信心就是道被你吸收了以后调和之后，道就产生信心的果子出来的。因为道里面有信的种子，大家说道里面有信的种子，所以在希腊文里面你可以用信可以用道在某一些事情上共用。所谓我的信也就是我所信的道，所谓道也就是我的信仰，那这两个共用，所以信道和听道是有关联的。因为道种里面就有信心的可能，在道里面隐藏着信心的种子，你用信心接受所听的道调和的结果，就产生第三种，就是因听道而产生信道的果效，这是第三样。第四样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第四样的信心是圣灵赐下作为服事中间的信心。圣灵赐下服事的信心记载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九节，又有圣灵赐他信心。有一些人侍奉主的时候有信心，因为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他。那么这个恩赐呢，是不是因为神赐的所以我就没有作用在里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操练，一方面等候神赐下来，有特别侍奉主的人需要信心。我们的做哪一样的工作都要信心，因为凡没有信心的就是罪。在圣经我找到有七大罪的定义，其中有一个没有信心就是罪，另外一个知善不行就是罪。那这是罪的定义，我们要做一些的事情要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需要第四种信心，这是很重要。今天有许多教会许多的工作没有做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由以信来做上帝的工作，是靠经验做，靠把握做，靠有钱人答应奉献才敢做，你听懂吗？这样呢就很难做主的工作。很多教会你为什么不做差团？我们没有钱嘛。所以呢，如果有钱呢，有钱我们就做了，这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呢，十九世纪呢，在英国的差会产生一个流行的名字，叫做 Faith Mission， 信心差会。什么意思呢？还没有钱就敢做了，用祷告用信心等候神供应就开始做。这种信心呢，同刚才所讲的几种信心又不一样了。圣灵有时候把这个信心放在一些人身上，他大得不得了的信仰。戴德森大学念书的时候，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就买了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贴在那墙壁上，睡的时候就看见一声一声一声一声，他就每天轮流为一声一声祷告，一声一声祷告，以后没有人猜他，他就去中国，钱在哪里不知道，他告诉那些教会，教会的人说中国人太难信主了，不可能，他们有了孔子哪里会信主，把他浇冷水。但是他说我要去，这是最多人口，这是最大的一个国土，这是最多人口的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把福音传到那边去。从伦敦坐船到中国要几个月才到。你想想，有这样的英国人，有这样一个年轻的人，没有经验，没有多大学问，没有钱，没有差会送的，这样的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决心，这不是信心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连隔两条街坐多一次礼拜，我们就感到很难度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宣教士凭什么去？信，信去，信，当他从中国回去把意向告诉人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爱听他讲，但有些人就受感动。为什么？他信神会感动一些人，信在困难的时候你勇敢，在不可能的时候你说能，在人看不见的时候你说看不见。因为什么呢？ 信就是灵里面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这叫做信。信透过云端看见云上面的宝座，信透过乌云满布的阴天看见云上面的太阳照样发光，这个叫做信。这是信心的几个等次。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人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呢？有福音传给我们，好像传给我们一样的，只是道传给他们，他们一点没有得罪一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以所听得到调和。我们如何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越听到越假冒伪善，越听到越刚硬作心。这个我听过了，那个我听过了，唐僧我听过了，希伯来书我听过了，我就是这样。那你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我们每一次听到都要谨慎听，敬畏听，用信心调和的听，反复聚焦，好好审查的听，把所听的道化成我们生活的教训，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侍奉的动因，我们用信心的继续神的国度。求主怜悯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就看我母亲怎样听到，她在教会中间听到的那个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使我大受感动。我曾经对你们讲过吗？她常常成为我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她用信心，当她死的那一天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为我祷告的一个伟大的树林的勇士已经离开世界了，有谁要像他那样尽责为我传道祷告呢？当我从巴黎坐飞机回到要参加葬礼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说了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呢，他没有金钱可献上，但是他献上他的儿，他知道他有信心来成全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需要有信心的人，有信心侍奉主。我们都看见历史历代有许多信心的勇士成全上帝国度里面那些不可磨灭也不可猜想非常伟大的事业。英国一个人叫做 George Mueller， 这个人开了孤儿院在 Bristol， 他开了孤儿院的时候有几千个被人丢弃的孩童，也一个一个把他们养大成人。他不是有钱人，但是他年老的时候人家说你的这个秘诀在哪里，他说我信的神是信实的。那么怎么知道呢？我读他的话，我这一生读这一本圣经已经超过100多次，这些话给他建立信仰，有信心侍奉上帝，感谢上帝。有一次他们对他说，穆勒先生，孩子们中午要吃的饭已经没有了，所有厨房里面所有可以吃的都吃光了，等下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照样按铃嘛，照样把他们带到食堂里面去，没有东西的。穆勒先生抬头也要祷告，回答说，去吧，时间到的时候你按铃叫他们到食堂里面去，我的主有供应。这个老先生用信心回答这个话，他们摇摇头想这个大概神经病了。这老先生已经是讲不通的人了，但他们照他的话说，时间到摇铃，孩子们揪出来了，跑到食堂里面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叩门，他们开起来看，一两个吃把许多已经好好的面包带来，神的信者就在那上祷告，感谢上帝。这些事在我40多年的侍奉常常发生。我们在马浪建一个神学院礼堂，可以坐1300人，我给他叫做纪志文纪念堂，是全世界华人神学院最大的礼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我做董事长，我自己设计，而且我要设计一个每一个座位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回音很清楚，很少的音量就可以达到每一个座位的地方的。我不是建筑学毕业的，但我对建筑从小兴趣，我就把我最好的心给上帝。 那钱哪里还不知道，我决定我是董事长，王彼得牧师院长，我们决定两个人一心一意不募捐，等候耶和华祷告。到一年刚刚好365天以后，落成的那一天，我们看见了这一年每一个礼拜几十个工人要发薪水的时候，就是薪水发以前一个礼一天两天奉献就刚刚好到足够，到结束的时候没有欠一块钱。现在弟兄姊妹，这一次在基隆坡也是如此，这一次基隆坡差一点会亏10多万，为什么呢？因为呢跟他们利诱吃饭的时候就说了有1000个人会吃饭，他们到了最后剩下几个礼拜的时候，他们说怎么样可能会少200，就决定800个人。跟他们的经理讲完了以后呢，那一天我到那天晚上罗马书解经讲台，我说我们开一个会到底多少人吃饭，他们已经讲了就是800人不能够，他们已经买了东西了，我说到底多少人报名，当然报名会有700-800人，但是吃饭的不是700-800人，因为有的报名的是住在外面，有的报名人听到没有来吃的，所以结果呢他们说不能够了，就是这样，我说不能，我们上帝的钱不是这样用的，你照再去把他叫来，总经理叫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谈，我说到底今天报名多少，他们说已经600多，我说好，我就跟你约定700人，700人如果不够我照付700人吃饭，如果多我另外再加钱，一个多少照付，我们讲清楚。讲清楚去了以后呢，经理走了以后我再问700人报名都吃饭了，他说不一定，糟糕了。我说到底多少人真正报名吃饭，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总干事不知道，叫你的下面的人来，叫秘书下来，记秘书下来告诉我实实在在真正报名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2个礼拜269。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不吃都要付了，那么如果多付这几百人就13万马币，哪里来的钱，哇，说糟糕了，我说快快叫总经理再来，他们打电话总经理回家去了，那怎么办呢？我说李建南博士某某牧师某某人某某人，你们4个人明天一定要再跟总经理讲，我们不知道钱哪里来，够不够，不知道，这么大的会，你们知道华夫开大会是全世界寄钱，全世界每一个区寄钱，我们布道团什么都没有，我们连在台湾对你们说寄钱来也没有，你们只要报名费照交去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感谢上帝。最后那两个人我说告诉我实在的数目，免得我们白误了，结果呢他们跟他签约的时候把事情弄清楚，到最后呢还有10万块马币需要，那怎么办呢？第一天奉献是16000，第二天18000，每天增加2000，第三天20000多，那么第四天就最后一次奉献了，第五天守圣餐的人不多，再一次奉献就结束了，我就恳切祷告，主啊，我要用信心仰望你做你的工作，感谢上帝。第四天奉献的神大大感动人，就剩下差不多还有2万多，到了第五次奉献的时候不但够了还剩下几百块，感谢上帝。这40多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一次查经大会我所知道的香港还是缺差不多10万港币，还没有清楚，所以呢这个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台北应该不是如此。求主怜悯，你们以后都要接替做神工作，你们接替师父在神国度里面，求主帮助你们，不但是听到的做一个有信心以所听得到的调和，因为我们上帝是活的上帝。阿们。我再做一个见证，你会莫名其妙，在加卡塔有一个神学院专训练人到乡下传福音，那个院长对我说，唐牧师，我是听你讲到奉献，我知道我的才干没有你的1/10，如果你能在大城市对大人物讲道，我只适合对乡下人讲道，所以我决定办一个对乡下人开布道所的神学。后来我们办的神学几十个学生，100个学生，你知道他的神学多少学生？今年860个学生，800多人。那么个个要来吃饭吗？因为当时很穷的人来读神学，奉献做传道，他依靠上帝，所以他学习祷告，仰望主，仰望主。有一天大家要吃饭，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他算了他们的米只能撑下几年，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教会每个月还是寄一些钱去帮助他。有一天呢，突然间有人看到一辆大卡车进来，把几十包米给他们，给了就走了。他问他，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是不是这个，这个是学院的吗？是学院。你们从哪里来？后来他们说，我们是某一个庙里面来的。啊，你们哪里来的？庙里面来的。他也没有求，他都莫名其妙，来不及拒绝，就米放在就走掉了。到现在还莫名其妙，也没有再来。所以那个店长对我说，我真的相信上帝不但会派基督徒的寡妇来供养，也会派乌鸦，乌了也能够，乌鸦也能够上帝用它，莫名其妙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接受外邦人的奉献，但是有时候基督徒忘记了，基督徒忘记奉献，上帝说你看基督徒忘记，乌鸦去行了不行？到后来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把米放下就走了。就这样，基督徒忘记那一两个月奉献，上帝派乌鸦过来。这个传道的很有信心，我相信以后在印尼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是印尼最好的大学毕业的 ，Indonesian University 毕业的，他奉献做传道，现在他栽培的神学生是全印尼最多修行的一个神学生。以后如果有机会带他到这里来做见证给你听。信心，信心，什么信心？天然的信心。什么信心呢？科目真理的信心，以神的道条的信心。什么信心？因听道产生信道的信心。什么信心？勇敢侍奉主的信心。阿们。我们低头祷告。
有难处，他的世界不足。